把普遍之约和国家性之约里面的人生动态存在心里，我们已经准备好转到新约，就是完成之约。透过旧约的祝约来治理运作而逐步发展的神的国度，因着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新约施工而达到他的高潮。虽然如此，就像在其他圣约里面那样，基本圣经盟约的动态在基督的新约里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新约中包含神的慈爱。当神设立新约时，神应许向被掳的人民大施恩慈，像耶利米书31章34节说的，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新约以这种及其他很多方式清楚地显示神的仁慈。同时，人类的忠心也是新约的一个因素。神没有答应除去他的律法，也没有要求人们不去遵行，相反，他要求人们的忠心。但是神也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应许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节经文教导我们，神会给他的子民一颗喜爱律法的心，这样人们可以从心里顺服他。最后，忠心的后果也是显然的，像耶利米书31章33节说的，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结构提供了一种确据，神要带给他的子民极大的祝福，因为他们要遵守盟约的职责。我们必须时常记住，遵行神的国在基督里末后世代的模式。新约是透过三个阶段来产生其果效。新约的奠基阶段是在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和使徒们的施工中，新约的延续是贯穿在整个教会历史中，透过基督在他的教会掌权以多种方式而开花结果。新约的完成是在神国度的成就阶段，当耶稣基督在荣耀中第二次降临时达到其完全的地步。首先，新约的奠基是因为基督完成了他在地上的施工。基督忠心于所有盟约的要求，从他出生起，他从来没有违背过他天上的父。不仅如此，因为基督替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做了赎罪祭，他的义就算在所有在耶稣基督里有得救信心的人身上。基督一次性的献祭是如此的完美，不需要重复。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10章12到14节如此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因为这个赎罪祭，新约就开始了。就像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9章12到15节所说的，基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神介入历史，透过差遣他的儿子遵守神律法的每一部分，并以自己献上当作完全无瑕的赎罪祭来设立新约。基督的赎罪祭为那些在基督里有得救信心的人带来永远的赦免。尽管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救赎工作非常重要，但是新约的伟大救恩也依赖于基督在新约中持续做中保的工作。日复一日，基督在天上父神的宝座前替他的百姓代求。再一次，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这个事实，希伯来书7章24到25节这样说，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因为基督作王，切替我们代求，我们可以确信基督将带领所有在他里面有信心的人度过我们现在面临的试探和困难。最后，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付了罪的债， 并且继续替我们代求。我们可以确信，将来有一天耶稣会第二次降临，完成新约里面所有的应许。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9章28节解释的，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每一个相信基督的人将在神永远的新天新地的国度里面得到完全的圣洁和永远的生命。因此，当我们读到关于圣经里的盟约时，记着每一个圣约阶段都有其与众不同的重点，这是非常明智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牢记，与神有约的人生包含了比这些重点更多的要素。神圣约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包含了全范围的约的动态。